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八章，用你的话语塑造你的孩子。你知道，你的话语带着全能，不仅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也塑造你孩子的性情吗？正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过去我只是在理智上相信这个道理，并无实际经历。当我伴随着孩子走过日日夜夜，现在我要真心地告诉你，在孩子面前，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话语。其实，我与普通的父母一样，以为常常教训孩子，他们就会走正路。我们的话语中不知不觉就充满了贬损和指责。你可知道，这样负面的话语会带给孩子多少伤害吗？他们会像一株幼嫩的小草，在我们如刀的舌头下摧残殆尽。我很感谢神，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内在生活。几年来的操练让我蒙蔽的心得到开窍。我开始可以控制自己口中的话语，即使在沮丧灰心之时，我也逼着自己赞美神，并说出充满信心的话语。其实信心不是感觉，而是行动，这行动最先表现在我们的口中。在马克上中学的一天夜晚，他问我，妈妈，我是残障人吗？我知道他在学校中常常被同学取笑，这使他感到很自卑。我需要用肯定的话语来改变他的思想模式。我就反问他，你的同学们的数学都能拿 A 吗？他摇摇头，这就对了。虽然你不像同学那样叽叽喳喳，可以说好多的废话，但你是神很特别的孩子。于是我就数算他与众不同的聪明之处。其实父母的话语是孩子心中的种子，谁知道哪一天会发芽开花呢？也许是因为我常常夸奖他的数学能力，即使他像其他青少年一样读书不太专心，但他对数学特别用心，数学成绩也一直保持优异。17岁那年，他想考驾驶执照，可是他考了七次都以50分而告失败。先生叹气，马克也有点想放弃了。妈妈，我觉得自己永远考不到驾照。这时他的老师们也劝我们去为他申请一张残障人优惠公车票，教他如何搭公车上学。虽然我心里也同意老师的说法，但我还是不服输，他实在太聪明了，怎么需要残障人的救济？当我面对他，嘴上仍然咬定，你一定可以考到驾照，你就是不要放弃，神既然赐给你聪明才智，就不会让你依靠社会福利的。我没有向公车局递送申请，却给他在网上注册驾驶学校课程。那个课程的设计十分生动，用卡通故事和图表来解释各项交通规则，每一课的后面都有许多考试题。这种有趣的课程挑起了他的兴趣，于是他在一周内就完成了整个课程，并以98分的成绩顺利通过驾驶执照的笔试。18岁那年，他终于拿到了驾照。接下来许多年，他开车去聚会、看球赛、上学，甚至帮我买菜。而且他还是个安全的驾驶员，比我更遵守交通规则。看来我们父母的责任不是贬损指责，或整天唠叨他哪里出错了，而是做他的拉拉队长和帮助者，按照他的特质来帮助他，而不把他和别的孩子进行比较。一个有智慧的父母，就是要让孩子看到神造他就是与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是神特别的精品。父母的责任是帮助他建立起自信心，并常常为他祷告，宣告他被造时有神赐给他的聪明才智，他成为社会的财富而不是包袱。其实患有自闭症的孩子，他们的智商都很高，我们做父母的不仅要在话语上肯定他， 更要扶持他走每一段路，使他们有一天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。马可在数学和电脑课程上十分出色，所以我们就建议他选择电脑专业，但头痛的是他还是要面对大学公共课程。最大的难处，他的阅读能力十分差，他也不会写作。第一次我辅导他写作文，差一点没被他气懵了。他竟然拿着笔听我说一句他就记一句，这哪里是写作文，简直就是抄袭。我怎么生了这么笨的儿子？我有点灰心，但我不愿放弃。如果父母在孩子需要帮助时而撒手不管，他如何能有锦绣的将来呢？于是我们为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，每周他都来教导他写作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贬损孩子，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学习障碍，这并不是他的错。贬损的话语只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，更可能使他一辈子都不愿意写作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面对自己的软弱。一个暑假，他按照辅导的建议选了一门媒体学，这是他第一次选文科的课程。上课第一天，教授就布置了一篇文章，于是马克又来找我，妈妈，你可以帮我写作文吗？你不需要我帮，你可以自己写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就用自己的话写出来，不要抄袭别人，因为别人赞美的词句也带不出你真实的感情。他耷拉个脑袋走出去，并趴在书桌上写了好几天。在教功课的前一天，我问他，现在我可以读你的文章吗？他回答，不必了，我已经写好了。你忘了我是你的粉丝啊，怎能不读你的文章呢？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，我只能用朋友般的语气恳求他。他看看我，咧着嘴笑一下，就在电脑上找出他的那篇文章，没有媒体的一天。媒体是一种公共交通渠道，常常借着报纸、广播电台、电视等工具来完成。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媒体影响，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，无媒体的一天。当我24小时都没有上网、看电视、听收音机或借助任何媒体，我感到很失落，也很孤独。接着，他描述了那一天所遇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媒体，如广告牌以及别人车后面的标语。他发现生活中媒体无所不在，他也描述了每个媒体对他情感的影响。他说，我可以在媒体中找到自己，我特别喜欢看电视篮球比赛，没有媒体的那天，我最渴望的是看篮球比赛，那些篮球明星是我的模范，我羡慕他们超凡的技能和体力。当我看球赛，我感觉自己也想打赢这场球，于是我也开始练球，希望自己也有更好的球艺。当我无法看到球赛时，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。当我看到球赛，就好像与朋友正在一起打球。没有媒体的一天，我实在感到孤独，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。正因为我常常独自一人，媒体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已经无法离开媒体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对媒体上瘾了。读到这里，我不知道是为他高兴还是伤心。他已经开始知道如何写作了，但他抒发的是内心的孤寂。此时他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朋友，就将孤独的心放入虚拟的媒体世界。此时我除了感觉对儿子的亏欠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你很会写作，很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，这就是你文章的动人之处。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。我的心落着泪，嘴上还是鼓励他，他点着头，满意地笑了。我也觉得自己可以当作家。看着他天真的笑容， 我知道自己仍拥有它，我还有机会用言语来继续塑造它。有人说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其实这话一点都不对。人的起跑线在哪里并不重要，而重要的是他能否沿着神设定的跑道最终跑到终点，他是否可以成为神在他身上的命定和呼召。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，在任何时段我们都不要认输，更不能用贬损的话语来扼杀儿女的自信心，否则将来我们如何向神交账呢？朋友，如果你的孩子仍在你的身边，请你用肯定的话语来塑造他，请忽略他现在的失败，宣告他将来的光明，因为他的将来在你的手里，请慎用你的话语。